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又到了本周四的燃播幸福通了。其实呢，我不是小然，我是巴黎，很高兴这期能做客这期小然的节目。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又到了本周四的燃播幸福通了。刚刚好像是听到一些什么奇怪的声音，对吧？我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然后加上最近感冒了，这鼻子不大通，然后呢好像神经有点大条，好像听到了好奇怪的声音，而且还是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清楚这怎么回事。那在前两期电台当中呢，显然就一直提到一位玩家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哎不对，今天我带了一个人过来，这人呢？人呢？
人在这里啊，人在呀。
哦，
对呀。
在前两期电台当中呢，小然就一直提到这位玩家的名字呢，他的名字呢叫做 LX 半醉巴黎，相信听过71期的电台和74期的电台呢都不会陌生这一个名字。那他所提供的这些节目，这两期节目都是关于剑宗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刺客玩家。巴黎，你为什么就是说是自己的主号是一个刺客，你为什么想着要去做这个剑宗的一些帖子呀？
哦，做剑宗的帖子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职业嘛，这个职业才开，然后毕竟都要去体验一下，觉得能上手或者自己喜欢了，那就接着玩下去嘛，所以才有更深一步的研究。
哦，那你是，我有说你是哪个区的吗？我有说吗？
哦，你没说哪个区的，那我就自己介绍一下吧。
我还没介绍你，
我是西南二区的。
那这位玩家呢，是来自西南二区的 LX 半醉巴黎。我不说了，你说吧，我不插话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南二区的刺客 LX 半醉巴黎。
巴黎。啊，那巴黎呢，也是显然比较好的一个朋友。那今天能够请到巴黎来到我们的电台呢，也是非常的荣幸。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对于刺客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职业呢，也有许多玩家向前提出问题，就是说是想出一期关于刺客的一个专题。那对于这个刺客，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窍门呢？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刺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什么呀？他的这个地位是怎样的？形势趋势将会怎样的？
现在的话，85版本的话，刺客还是比较强力的，因为弱势期已经过掉了。弱势期的时候是70版本，然后现在加强了一些，还是挺不错的。现在刺客，各方面的技能啊，然后都有过改动。
那你现在有没有去 PK 啊？
PK 我还是很少，因为从开始接触这个游戏 PK 就不是很多，主要的都还是刷图。
刷图，那你现在就说是所有的图都能够过了吗？包括一届怎么样？
都能过，一届也能。一届三的话可能就是组那个要有队友嘛，就是只要你懂配合的图，你能配合我一下就都可以过。这个游戏应该是算玩通关了吧。
哇，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别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土豪你就说吧，我们能不能做朋友？
我们能做朋友，但是你别这样好吗？
不好意思，我朋友圈已经满了。
不带你这么调戏我。
我没调戏你，你都是有花的人了，我还调戏你干什么呀？对吧，我最多也就调戏你的那朵花嘛。好了，那你当初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DNF 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呀？
DNF 当时选择这个游戏原因很简单吧，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就放弃了。
你的朋友，你
原
来是男朋友？
我
是基友，
现实里的朋友，可以说是基友吧。对好吧，就说是基友，然后他们介绍来的，然后就放弃了当时的游戏，就坚持这个，然后就一直玩到现在，中途有退出过。
退出过，为什么呀？为了基友，
就生活里边的事儿，还有感情的事儿，然后逼不得已只有离开，因为游戏毕竟不是全部嘛，生活里的东西才是主要的。
那我听说你的这个女朋友是通过 DNF 来认识的呀，那怎么会是因为一些感情问题而离开 DNF？
是啊，你始终两个人要在一起嘛，然后之间要有一个努力的过程，你总不可能每天就在游戏上，那肯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正要努力，进一步的实现，反正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还是真的很不容易。
嗯，你现在不是跟你女朋友现在已经走现实了吗？已经在一起好久好久了。
哦，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嗯，那就其实啊，像现在女玩家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少的，现在女玩家都是比较少的，像你这样的泡到妹子到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告诉我们一下呗，我们所有的宅男也得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验，把这个 DNF 的妹子都泡回家呗。而且我们玩 DNF 的一些汉子们都是很宅的，而且呢有一些是确实挺豪的那一种。
其实跟你豪不豪应该还是没有关系，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你跟别人的交流，然后平时多在一起刷图，反正时间长了，然后人跟人嘛，感情都会就是蒸蒸日上的那种。
那你觉得你对象就当时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是当时跟你做朋友，从朋友开始嘛，当时跟你做朋友的这个对你的看法是什么？他喜欢你哪一点才跟你做朋友的呀？
其实可能也就是我们俩比较聊得来吧，就是他的话题跟我的话题比较对得上，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首先从聊什么开始的？你得告诉我们所有的宅男玩家朋友们，就是说是这个妹子第一个话题想聊什么，才能够激发他们继续聊下去的这个兴趣，得教一下呗，手把手的教一下。
首先的话应该就是从游戏肯定是最起初的，然后就慢慢的到生活里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就
从游戏到生活，
肯定是说游戏的部分，比如说在一起刷图啊，有什么分享的呀，交流的呀，然后就在一起说一下，然后慢慢的就问一下对方的生活状况啊，这些现实里边的，如果觉得时间长了还是合适的话，那你就看看男的嘛，主动一点提一下，看看别人怎么说，如果别人同意的话那当然最好，不同意的话自己就努力努力呗。
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刺客方面的一些技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一些问题啊。那像是作为一个刺客，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让你非常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哦，有啊，这个困难的时候，最开始才接触游戏，因为我第一个职业就是刺客。70版本的时候，之前都是自己单刷到40多级那会儿吧，然后就出了远古图嘛。当时因为我也不懂什么是远古图，然后都是自己进去单刷，然后达到远古图的时候就特别困难，然后就一直通不了关。到50多级的时候，因为我中途换过装备，当时还比较贵，那些装备55的传承套，然后换过那个佩鲁斯的荣誉，还有那个疯狂一番的避火装置，这三个装备打悲鸣的时候还是打不过。70版本，
那60版本开的这个刺客的时候，刺客是比较强的，因为刚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嘛。70版本削弱了很多，很冷门，很悲剧。你70版本是怎么过？70版本就像你刚刚那样说的过吗？70版本刷图的话，有没有特别吃力的一些图？
吃力的图就是我才接触的话，可能老玩家不会觉得吃力，到升到70版本，升到70级的时候也不会吃力。但是我中途是在升级的过程中遇到那些任务的，因为任务你总要过嘛，当时也不清楚是什么，因为之前的任务都是顺着过的，然后远古图那几个图都打不过。
那现在对于刺客到八十五版本，它的一些优势有一些什么？包括一些劣势，就不足的地方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手段，或者说是装备的一些替换呢？还有一些操作技巧来弥补这个不足之处吗？
八十五版本的不足之处，刺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加强了。不足之处，七十版本不足之处太多了。八五版本的话，如果要说从装备配备的话，刺客常规穿的装备都是远古二，四件远古二，然后一个地灵腰带，然后上一次那个活动的那个金手镯，然后都是做那个项链的话，都是做守护者祭坛的那个灵魂猎者。戒指的话看个人选择吧，有人选择这个属性强化戒指，然后还有人选择这个战神阿瑞斯戒指，就是八十版本那个新增的一个神器的那个首饰。左槽是双攻，然后右槽的话就是属性强化的。称号的话，我个人推荐还是皇室尊亲比较好。这些是装备方面的配置，因为始终是百分比，它最主要的需求还是在武器上边。从技巧上来说的话，就应该多看视频吧，然后多练习，多刷图。熟能生巧嘛，这样然后技术慢慢的就好了。
那我记得你之前也是有出过视频的，而且是在官方资料站里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那当时你出的那些视频当中，有没有就是非常火的一个视频呢？是关于什么的，刷什么的，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教学
视频
呢？视频
的话，教学我做的不是很多。其实版本的时候就做过那个真野猪的那个，还有幽灵的那两块大远古图的教学，传是传在 iPad 上面的。如果说相对好一些的视频的话，应该是我把那个真野猪套，就是大家说的250，然后做出来以后，我竞速了一次真野猪，那个视频相对要好一些。我在那个空间里边日志里面，附那个加点也有贴过那个视频的。
那你就是当时为什么想着会出这个视频呢？就想着出一系列视频分享给玩家朋友们去看。
其实最开始我并不是抱着那个给玩家朋友们看的那个心态，我原来就没想过说做视频可以到达今天这个有这些小小的成就嘛。我当时竞速的初衷的话，我应该是为了记录自己游戏的每个时刻，以后回过头来看看，哦，当时自己还在玩 DNF 啊，什么什么的这些。然后时间长了嘛，这个游戏反正总是那几块图，刷来刷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追求，装备也到达了自己，对，装备也到达了自己想要的，
给自己一个 DNF 的一个纪念册，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投资过？像是人民币的话，有投资多少呢？
人民币的话，投资了可能1000多2000块钱吧，反正不会超过2000。
不会超过2000。那你现在的装备是怎样的？
我现在的装备，就是小严说的是刺客号是吧？
对啊。
那这里我的话我说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我在炫耀，我除了武器跟防具，其他全都是红字的。然后全都是粉的那个。
那就是时装就是天空了，对吧？那你就说是、
时装是天空，
时装是天空。如果所有的加起来2000不到2000块钱的话，那你这些就除了这个人民币，其他都是搬砖过来的吗？你搬了多久啊？
其他都是搬砖。因为我这样说吧，前年的时候，然后我工作比较闲一些，然后平时都没什么事儿，然后基本上 DNF 时间就比较长一些，然后就没有漏过吧，中间一年多时间没有漏过一天吧，每天都反正就那么几个小时嘛，每天都搬，冲一个黑钻，然后天天就搬砖，然后那个钱一点点的攒，从一个装备买起，比如说我把这个佩鲁斯的荣誉给买了，然后我又存下一个装备的钱，然后装备弄完的话就存天空套的钱，然后一样一样的就基本就出完了，装备就到现在这个样子。
就说句实话，这样的一个恒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就像是我，我有一颗赚钱的心，但是没有一颗赚钱的行动啊，呵呵，没办法。那现在这个商人呢，其实搬砖不是商人啊，搬砖不是商人，如果说是要做一个商人的话会更累，收装备呀、啊、然后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价格、啊、都要掌握的非常的到位，然后还得囤货，知道怎么去囤货，然后预知市场的一些动态，都是很辛苦的。那你有没有做过商人呢？之前有没有做过商人呢？
商人我没有做过，因为我一直都是搬砖吧。商人的话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头脑那些。每个区都会有那么多商人，因为他每天都要保持材料的那些价格，然后保持这个就是整个区的物价嘛，不管什么东西。商人的话我没有做，我一直都是搬砖，然后在搬砖的过程当中就熟能生巧嘛，练顺便练一下技术，然后平时多看一些视频。
那你从玩 DNF 到现在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在玩这个刺客的途中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人呐、啊，或者说是一些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人，那我就说两个吧。第一个是比我还要进入那个官方资料站进入的早的一个是西云西洛那个刺客。想必大家看那个官方论坛的应该都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多玩黑妹村的村长真月影风，他的话我印象就比较深了，他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我们国服的刺客宗师吧。因为我玩这个游戏就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师傅什么的，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也没有想找。月影风的话如果能拜他当师傅的话那肯定是最好了。首先他装备的话不是那么太好，就是一般的装备武器加10，他还是个百分比职业嘛，也是刺客。但是他打法的话就技术方面的话，打法的话就行云流水很流畅，然后见招拆招，这个是他的真言吧，我觉得应该他是真正的做到了这四个字。
那就是现在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新了，这个内容呢有黄金地下城、黄金梦地下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就是感兴趣的也是比较关注在意的是一个宠物的交易。那么对于这两个的话也就传说中的这个押镖吧，关于这个押镖的话不是出了三个就是可以兑换的这个首饰嘛，对不对？那么你觉得这三个首饰对于以后的我们的 DNF 的这个市场会是怎样的？毕竟这三个首饰是神物呀。
这三个装备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活动，首先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押运证明然后在那个 NPC 那里兑换的，但是要450个押运证明，
450个。
还有那个图里边，对，图里边也可以报道，图里边报道的话几率应该还是我觉得算大吧。从更新那一天开始，然后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拍卖上就有这三种装备，每一个应该都有7-8个了吧，时间长了以后应该会很多的，所以以后肯定是白菜价。这个东西本来70版本的时候深渊这三个物品还是能报道，到了80吧，我可能没玩，我回来之后这三个装备就报不到了。他那个装备资源里边写的是只能从什么罐子里边获得，然后价格就比较高嘛。
不过说句实话佩鲁斯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但是报道的这个佩鲁斯和兑换这个佩鲁斯以及就是原装的佩鲁斯他们的这个好像属性有一些不同吧。
三个装备属性都有不同。佩鲁斯原装的佩鲁斯的话属性是攻击时物理攻击时有5%的几率增加11%的力量，他这次出这个活动的话是力量少了1%，其他的都没有变，然后等级也变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宠物胶囊的话，像现在的话宠物呢还算是比较多，而且开到盒子开出宠物的这个几率呢，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真的是比较容易开出来。现在比较火的应该是憨憨牛吗？反正我好像憨憨牛是不是卖的比较高？
卖的比较高的话应该是 憨憨牛也算比较高的了，然后最高的应该是马巴斯是最高的，那个属性很好的马巴斯，就是大家叫的白兔子嘛。他那个终结技是触发以后会增加全队员的20%的攻击力。
嗯，那如果说给你一个选择，你现有的这个宠物的话，拿一个出来进行一个免费的宠物胶囊给你使用，你会选择哪一个把它封起来？
我肯定只能封憨憨牛了，因为白兔子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的。
你自己没有白兔子？你有憨憨牛？
对，我没有白兔子。
你把憨憨牛，如果说给你一个价格的话，你会卖多少？
给我个价格的话，如果照我们区的价格的话，应该就是4000万吧，差不多。
4000万。那现在你们区现在有没有去看一下关于这个宠物交易的这些价格，有没有去看，有没有去了解？
哦，有看这个。
嗯，都一些什么宠物，都是一些什么价格呢？
宠物一般的话，马巴斯的话是最高的，马巴斯我们区的话是卖到5000多万、6000万的样子。憨憨牛的话就是3000多万到3600万吧，到4200万差不多。其他的宠物封的还不是很多，像我见过的拍卖比较少，有还是有，就像黑探头啊这些宠物，可爱虎就比较老的那个宠物都还是有，但是很少的。最多的还是憨憨牛和这个马巴斯。对，
最主要的是赚钱，然后还有一些玩家要的是这些属性。好，那么在这里呢，小然就把这个机会给巴黎，让巴黎给大家来说一下本期的微博互动的话题吧。
嗯，那就说60版本至今，你认为哪一只宠物最值得用封印胶囊封印？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说给我的话，我现在还真的是没有思考过。如果说你有你的答案的话，就可以在小然的微博里面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小然会把你的互动内容告诉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巴黎做客燃播幸福通，在以后的 DNF 的道路上面呢，希望你能够遇到更多的妹子。我说这句话会不会被你的那个夫人揍啊？
不会不会，开玩笑的嘛，都知道。
那你希望有吗？
我肯定不希望有啊。
好吧，那就不希望吧，就把这个 pass 掉，重新来一个。那祝你在以后的 DNF 的道路上面能够抱到更多的好装备，然后有更多的游戏币给你的媳妇儿去买更多的雪润玫瑰。弄一个加13
的
吧。
好的，谢谢小然。
好吧，
好，
okay，
谢谢小然。
那在这里就先挂断你的这个连线了。
嗯，好的。
好了，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微博互动的环节。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小然给出的微博互动是剑宗们太刀和巨剑，你会选择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回答。一位名字叫做啊啊啊的听众朋友说，然姐，我是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能够点到我的名字。我是福建三区的 ID 是哎呀，我是走巨剑的，我的游侠套不见了，希望然姐祝福出第六件，祝然姐开心快乐幸福。一位名字叫做爱只是传说的听众朋友说，然姐，我觉得巨剑给力，毕竟剑宗攻速是很给力的，最后祝然姐越来越漂亮，给我人品。一位名字叫做吴亚敏的听众朋友说，个人觉得巨剑使用一些太刀太靠手速了，我大爱巨剑一直坚持着，江苏四区的盖小易很熟悉吧。嗯，好像是不是有一次点过你的名字呢。一位名字叫做忘忧草的听众朋友说，然姐你好，个人比较喜欢巨剑，武功高，不过呢就是不会加点，求大神加点。我是广州一区的剑宗 ID 是夕阳飘雪，祝然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位名字叫做冷静的听众朋友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大爱 DNF 了， 在里面呢受不了尊重，水货特别多，特别坑爹特别多，骗子特别多，三方特别多。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那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呢？受不到尊重，为什么？你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损友啊？用心去交朋友，你肯定能够交到一些你比较适合去值得去交心的一些朋友了。一位名字叫做杨振熙的听众朋友说，小然啊，我这是第一次来参与互动的听你的节目，发现目前的女鬼剑呢基本上不是选太刀就是用巨剑，我这个用短剑的剑宗是不是很累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作为平民玩家呢，玩剑宗最适合的就是短剑了，短剑精度加满，一定要配合街霸的支援冰巨怪，那群怪呢只要平砍就可以了，如果有兴趣就告诉我，我发给你视频哦。那在这儿想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说你对某一个职业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一些什么的技巧经验，或者是你的故事，心情故事，你的一些友情故事呀，爱情故事，那要告诉小然或者说是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话，都可以发在小然的微博里面，或者是小然的这个邮箱当中，邮件当中都可以在节目的页面看得到的。嗯哼。Nothing in this world could be as nice as you and I. And how could we break up like this? And how could we be wrong? So many years, so many days, and I still sing my song. Now I run to you like I always do. When I close my eyes, I think.在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一下邮箱当中一位来自河北一区的雨润红自交的听众朋友给小然发来的一封邮件。他说，我是一名老的 DNF 玩家，算不上是第一批玩 DNF 的人，但是也是很早很早的那一代了，在那批被雷鸣废墟也会被劈死的那一代，记得那个时候还是高中，可是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回头想一想，时间过得很快很快，那个时候早晨都能披着星光奔赴到学校的我们，现在已经各奔东西了，那个时候的玩伴甚至有的还不能够回忆起名字，到了大学依旧有舍友与我们一起在 DNF 当中奋斗，因为 DNF 我们渐渐的熟悉了，让我们这些天南地北的大男孩能够在一起享受最快乐的大学时光。现在参加了工作，我却找不到在一起玩 DNF 的人了，大学的舍友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渐渐的我对游戏的兴趣也大不如从前，不是因为我不爱这个游戏，而是在这个游戏当中我感受到时间的匆匆流逝，从这个游戏当中我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离别和泪水。过去听到电台里面有许多玩家吐露自己的心声，每天都是自己刷着图无聊的做着重复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感觉，以前我难以体会难以理解这份孤独，现在我却觉得这份孤独在我的身上如同枷锁一般紧紧地束缚了我。我时常去看看贴吧，看到许多 A 的老玩家怀念那个时代，偶尔去看看论坛，看到许多的人都在讨论着过去的装备是如何的逆天，有的时候也会去找找图，看到曾经在游戏里面留下的一些纪念照，才感觉到游戏的真谛，游戏不只是游戏，游戏是我们与朋友与同学享受时光的纪念集，就像是风化了许久的照片始终在脑海的相册里闪闪发光。过去也时常听电台，尤其是去年那段准备考试的日子，那个时候尤其喜欢听浮尘的电台，因为他的声音好安静，能够让我在学习的空闲时间感到一份悠然的静，而且我还常常写东西给他。后来浮尘不在了，我的大学也结束了， 也就在很久很久没有听电台节目了，那天下班而听到你的电台，记忆起你和浮尘好像是一起开始做电台的，突然觉得以前的时光真的值得怀念。现在的我不知道在游戏中寻找什么了，只是偶尔去看看曾经的副本，找找曾经的感情。现在的我不知道该在现实中追求什么了，只是拼命的去想挣更多的钱，但却不知道这些钱有什么用。现在的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文字去表达什么了，只是偶然的用苍白的语言寻找着那阵时光给我留下最美的纪念。对不起，或许我写的这些不是你喜欢的，或许我说的这些都是没有营养的话，但是如果我不说出来，我觉得会被如今的生活喘不过气来。听到了小然的声音，我似乎回到了从前。听到小然的声音，能让我再从 DNF 的图里面找到那份久违的快乐。小然，谢谢你。看到这样的一封邮件呢，其实也让小然想到了许多，勾起了以前很多的回忆，以前的 DNF， 以前那些玩伴，那些朋友们。然后说的回忆这个词呢，其实是用来珍藏的，回忆真的是用来回忆的，因为 DNF 陪伴我们的路还很远，我们生活当中的路走了一小部分，有更长更远更美好更加值得纪念更加值得珍惜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还有我们最珍贵的人，最重要的人在等着我们去努力去奋斗，不是吗？为了更好的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在 DNF 当中玩得愉快，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如果说你也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呀，有一些什么故事都可以告诉小然，那么小然会在电台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出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OK， 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Thank you.